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正觉教团弘法节目。我们将继续进行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系列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议题内涵是：修行有模考是真的吗？修行有模考是真的吗？大家都知道，模考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吓人，其实一般的人对于所谓的模考的认知其实是有偏狭的，也就是说一般人对于模的内容并不了解，因此认为修行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障难全部都说为是外来的模考。其实这样的情形就是他不了解全部的内容。而其实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是有外来的干扰，但有的时候却是自己内部的问题。因此有的人会说，你要修行就有魔来考验你哦。但是这样的情形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对于真正所谓的魔，佛弟子其实应该要有正确的认识，了知它的内容，那就不会有这个误会了，也不会被人误导而恐吓。被人误导恐吓，一听到修行有魔考很可怕、哦、就吓到了，这样就被人家笼罩了。如果有正知见就不会被笼罩。其实修行不一定有这些说法的情形发生，但是修行却是有魔需要去降服的。因为众生无明烦恼非常的多，以及过去世所造的种种的恶业，所以修行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障碍与困难发生。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些障碍困难归类在各种魔的范围之内，就是因为自己的身口意行以及心性上面有种种的魔业的习惯势力，因此产生了种种的障碍与困难。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如实了知这些魔的内容，就可以排除障难而降服魔业，这样修行才会顺利进步。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好遇到这个题目，因此我们先来说明一下，在佛法当中魔的种类以及如何降服魔业。一般来说，要在佛法修学上能够顺利，当中最困难的其实就是要如何降服魔。如果能够降服众魔的话，那就是最大的法乐。但是在佛法当中来论，魔不是只有一种，一般而言我们学佛人要降服四种魔。哪四种呢？也就是五阴魔、生死魔、天魔、烦恼魔。我们先来说明一下什么叫五阴魔。 五蕴魔有的时候叫做五蕴魔，或者简称为蕴魔。这个五蕴魔是说，只要你的五蕴存在，你就离不开这个五蕴魔。然而五蕴魔其实不是外来的，五蕴魔是我们众生大家自己身上的魔。只要你有五蕴的存在，你自己的五蕴魔也就存在了。所以五蕴魔并不是外来的魔，其实是我们大家自己身上的魔。只要有五受蕴的存在，自己这个五蕴魔就跟着存在。为什么会叫做五蕴魔呢？因为众生对于五蕴本身的执着烦恼，就是对于佛菩提智的遮障，也就是一开始修学解脱道以及佛菩提道的时候，这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魔。一般的人总以为魔是外来的，可是这个五蕴魔是内在的，所以有的魔是内在的，也有外来的。而不了解的人就把五蕴魔认为也是外来的，可是五蕴魔说穿了，其实就是自己，就是自己对于五蕴本身的自我执着，因此而产生对于解脱道修正上的阻碍，或者产生了对于佛菩提道修正上的障碍。所以五蕴的本身它其实就是魔，众生对于五蕴的执着而产生了这个魔。但是要能够超越五蕴魔的这个障难，对于不管是古时候的人或者现代的佛教学佛人来讲，其实都是一样的做法，都是必须要面对而认真去处理的。五蕴之所以会成为魔，都是因为众生的自己的我见不断，它所导致的。如果能够将我见能够断除的话，那这个五蕴魔就减少了一分，少掉了一大半，只剩下我执还有习气种子的部分要断除。因为还有我执的存在，就表示我们还没有完全超过五蕴魔的范围。但是在我见断除的时候，五蕴魔其实已经对治了大部分了。所以说在降伏五蕴魔的第一个首要之物，就是能够确实断除我见，因为断除我见而有断三伏劫的功德。可是断我见对一般人来讲是很困难的，古今都一样，现见现在大部分的大师们都自以为断了我见，其实从他们的开示内容就知道他们根本没有断我见。但是这种情形古今中外通通都是一样，通通没有断我见，却以为是断我见，所以这个五蕴魔还继续存在。而五蕴魔当中只要能够断除我见的话，其实已经除下一大半了，所以断我见非常重要，剩下的只是我执还有习气种子需要断除。如果能够破除五蕴魔的境界，那其实就是会解脱阿罗汉的正境。而大圣菩萨的初步吹破五蕴魔的时候，而能够成够取证会解脱的人，那也要至少也要初地心，因为在初地满心的时候是可以破尽五蕴魔的。但是这位地上菩萨却故意不破，而故意的保留最后一分的失惑而留惑润身。因为这个地上菩萨他觉得破不破尽五蕴魔的最后一分失惑都没有关系，因为断尽最后一分失惑那是七地满心的事，现在留惑润身利益众生，眼前先不必管这最后一分失惑，所以都不以为意。但是实质上他是有能力断尽五蕴魔，只是故意不破尽，并不是不能不破尽，是故意不破尽，因为他留惑润身来行菩萨道利益众生。但是一般人面对自己的五蕴魔，却被自己的五蕴魔所障碍、所系缚、所拘束，这样就无法通过五蕴魔的考验。因为 五蕴魔第一个部分就是要断我见，这对于一般人来讲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一个修行人他连我见都透不过去，都断不了，他还能降服五蕴魔吗？根本不可能。所以修行的第一要点就是先要把五蕴魔中的我见来断除，这样才能够谈到我执的继续修断。但是断我见以后，由于还有我执仍然存在没有断尽的缘故，因此还有许多的五蕴魔还会继续出现。所以断除我见然后继续断五执，才是降服五蕴魔的重要内涵。这是讲五蕴魔的部分。好，我们再来看看天魔或者鬼神魔的内涵，以及如何降服对治。天魔有的时候与鬼神魔归类在一起，有的时候则是分开讨论的。如果是天魔的境界，你只要发起了初禅而不退，就其实就超过了天魔了。因为天魔波旬的境界是欲界的境界，这是因为天魔波旬最喜欢的就是拥有很多很多的眷属，他的眷属欲是非常的强。可是鬼神魔只是人间的鬼神境界，如果你的禅定已经到了初禅，那鬼神魔也无法奈何你了，因为鬼神魔只是人间的鬼神境界而已。然而鬼神魔的出现通常是在修行人打坐的时候，因为打坐而没有把我见断除，所以会追求境界法，追求三界有为有漏的这些境界法。那个时候因为追求境界法，所以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后遗症。如果你能够把我见断除了，这时候鬼神魔的阻碍干扰才会降到最低。但是一般外面一般的道场，他们无法断除我见，他们的禅定说实在也没有证得，但是他却将修定的方法当作是学佛，所以他们很容易遇到鬼神魔的干扰。而鬼神魔来的时候，他往往化现做佛菩萨的或阿罗汉的形象，这样来干扰学佛人，让学佛人被误导而走入岔路，走入他们所预设的邪见道路上面。而这些受到鬼神魔的干扰的人，又喜欢境界的人，死了以后就成为鬼神的眷属了。成为鬼神眷属以后要干什么呢？那只有两条路啦。在还没有舍受前，第一条路就是当乩童，第二条路就是奉鬼神之命而为众生办事，甘于因果。这样的人他也会坐在法座上，不过他却不是佛教道场的法座，而是神道教鬼神教的这些道场的法座，然后为众生办事，甘于因果。如果大家想要学好正法，学好佛法的话，其实是不应该希求跟鬼神魔亲近的，有鬼神魔接近的时候也应该要远离，也不要心里面老是想说，哎，我可能开悟了，那如果我开悟以后要有神通，这样的想法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菩萨的佛菩提道的次第是要安排在三地住地心已经快满心的时候，最后才修神通的，这样的时候鬼神魔才无法干预你，无法干扰你。所以在这之前最好不要去先修学神通，免得出了问题招惹了鬼神魔。这个部分讲的就是属于鬼神魔的干扰。所以在修定的过程当中，鬼神常常会化现成佛菩萨的模样闯到你的定性当中，如果自己不小心察觉而执着的话，误以为那是真的佛菩萨来教导而跟着他走下去，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因为不是只有这一生报废了，而且会贻误到未来很多很多事，因为鬼神已经将他当作自己的法眷属，纳入鬼神的眷属当中。所以鬼神魔一定是要远离，必须要远离自己贪求有境界法的这个需求。 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再来，我们来说一说天魔。一般人都以为说我初学佛刚打坐就会有天魔来考验他，其实那都是自我膨胀的说法，把自己看得太高强了。其实天魔波形并不会轻易的示现在人眼前，学佛人如果还没有办法超越他所掌控的欲界境界，天魔波形根本就不会出现在自己的眼前。举一个例子来说，就像一个牧羊人，他弄了几百公顷肥沃牧草的牧场，那些羊如果一直都在那个范围里面生活，那个牧羊人他根本不会管这些羊，就让这些羊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自由的长大。可是如果这些羊哪一天他想要超出那几百公顷的范围之外，哎，这个牧羊人他就会来干预的。同样的道理，天魔也是一样的做法。如果你不是超越欲界的境界，通通在欲界的境界当中生活，不管造善造恶，他永远也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因为你在他的管辖之中。所以有些人说什么天魔来考验他，其实都是骗人的，都是自我膨胀的，都是误会一场，其实都是鬼神魔，而不是天魔。而一般人想要遇见天魔其实是非常不容易，因为要使得他出现还得要你自己有分量，你自己有禅定的分量，否则他还不会来。你当你有禅定正量能够出离欲界，他才会来。那什么样的人他会出现呢？譬如说当你明心了，他其实他还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明心的人他还是在欲界的境界当中生活，仍然在天魔的掌控范围之中，所以他并不担心你。可是如果你同时以解脱国来讲，你只是出果而已，大不了二果，好不好？二果人薄贪嗔痴也一样还是欲界当中啊，这样的情形它不会出现。可是通常当你证悟以后，你得了初禅以后，如果你证得初禅是比较差的，那会退失的初禅它也可能不会出现，它也是不管你，因为知道你的初禅会退失。可是如果你的初禅品质非常的好，他半年之内一定会来引诱你回到欲界的境界，或者用在定经中以异性来勾引你，男众就以女性派他的女儿来，女众就派他儿子帅哥来勾引你，或者有的时候用这个贪求勾引不了，他就用恐怖境界来威胁你。但是这个时候你并不是要去降服这个天魔，而是要降服你自己的心，让你的自己的心能够止于境界，止于这个善尽的意念之中，不被这个天魔波旬所示现的境界所系缚，这样它就无法影响你了，这样就可以降真正的降服天魔。这里顺便提到一下，有的人以为这些魔来到人间，他所示现的是样子是什么样子，就像电影样子里面显现魔的样子，都是青面獠牙，指甲很长，沾满了鲜血，非常恐怖的样子。其实这些都是误会，因为天魔他是他化自在天天主，福德非常广大，他来人间的时候可是示现非常有福道有福报，是非常的英俊斯文，而且是道貌岸然哦，一般人其实是不容易看出来的。譬如天魔来示现的时候，他是很庄严，绝对不会输给菩萨的庄严。他如果示现成为青面獠牙的样子，你还会听他的话吗？所以很多的魔，他自称得了解脱，也自称得了阿罗汉，自称成佛，这些其实都是魔业。例如现在很多人自称成佛了，号称自己是某某活佛，或者是自己是观世音菩萨转世，或者是佛陀转世，或者是某某佛转世，这些都是魔业。可是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明明看到佛陀在经典说当来下生是弥勒尊佛，然而现见却有 满地的活佛到处都是，却没有佛该有功德，连我见都没断，连初禅都没有。所以有智慧人都可以透过这些来观察这些摩索化现的人。不仅道理如此，圣教也可以也是这样说的，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例如《楞严经》就有这样开示，我们看佛陀在《楞严经》中怎么说。佛说：尔时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复人，口说经法，其人实不觉是魔爪，一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和善男子处，夫作说法，其行即彼听法之人，外无千变，令其听者未闻法前，心自开悟，念念一意，获得宿命，或有他心，或见地狱，或知人间好恶诸事，或口说偈，或自诵经，个个欢喜，得未曾有。世人愚迷，或为菩萨，绵爱其心，破佛律于浅行贪欲，口中好言佛有大小，某佛先佛，某佛后佛，其中亦有真佛假佛，男佛女佛，菩萨亦然。其人见故，洗涤本心，易入邪物，此名魅鬼年老成魔，恼乱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现亡难，如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好，从这一段经文的开始就知道，很多附佛法外道，他们说有什么男佛女佛，其实他们都是破佛律于浅行贪欲，其实这些通通都是魔眷魔业，所作所为所修通通都是魔业。所以学人要千万小心，不可不知，不可不谨慎小心啊，千万不要落入魔业之中而不知道。好，我们再来谈谈烦恼魔。其实烦恼魔就是一念无明的四种住地烦恼，也就是见一处住地烦恼无明，欲界爱住地烦恼无明，色界爱住地烦恼无明，无色界爱住地烦恼无明，这四种一念无明住地的烦恼，通通都是烦恼魔所含摄的内容。也就是因为烦恼杂染的缘故，因此对于三界法有了无明，有了爱取，而成为烦恼魔贼，成为烦恼魔。这也是不容易破的，对于一般的学人以及一般的大师而言，光是了知这些内容就已经不容易了，因为这当中的内容非常的多，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详细说明，请大家可以参加我们正觉讲堂每半年所开的禅净班，当中清教师会有详细的说明。好，我们再来谈谈生死魔。只要在三界中轮回生死，就通通过不了生死魔的境界，因为在三界中的凡夫有情通通都离不开生死，就没有超越生死魔的境界。所以要如何能够降服生死魔，那就要能够证得解脱，乃至能够证得佛地断尽二种生死的功德，成就究竟的佛道。所以说要真正能够四魔都能破，才能够成就佛，佛是究竟成就破除四魔究竟。所以佛另外有一个尊号就叫做不魔。说到这里，我们概略了已经说明四魔的内容，也让大家了解这当中的摇额处。因此若要修行顺利而可以远离魔境或魔扰的话，其实就必须要有正确的知见，而且要用智慧为先导。如果我们的心里追求某个境界现象，那魔就会投其所好，引诱我们成为他的眷属，而示现出魔境。所以这就是因为求取三界有的关系，内心喜欢三界有，这样而招引魔境。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因为有正知见，依于圣教而用智慧来抉择，才不会 落入魔境而有这样的魔考。今天时间到这里，我们谢谢大家的观看，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摄蛮经讲记，平时导师著，全套六集，详说无始无明以及一念无明皆依如来藏而有的正理，借由如实了知烦恼障与所知障间的关系，令学人深入了知二圣解脱道只断一念无明，佛菩提道两种无明俱断的圣妙义理。